大概的在
肩背一下小孩子，
小孩子他不会自高自大吧，所以他跟第十四节有个连续下来的，他有他都说要承受神的苦，这个承受这个哦，跟十八节的那种，我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神的苦，承受永生，那两个字这个承受的不一样的一个字。十五节到十七节还有问题没有？或是要大家要发表什么的？
就是要谦卑啊！就是你听到很多人啊，像我有时候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不能接受，所以他当然不能进到神的国去啊。可是假如说你上人家跟你讲上帝的道给你听的话，你听下去的实际上是就是有福气的，所以应该是很简单的就升到进到天国去吧。上帝教告诉我们，就是要有谦卑的心去听他的道吧。
有谦卑的心
去听他的道，能听到听下去的人，真的也是很谦卑。能够有谦卑才愿意改，那当然就能到天国里去了。
像那个婴儿啊，或者是小孩子啊，他不是
小孩啊，
对啊，因为他们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什么都不懂，那很多事情他们是就是空空的，就我们就这样子很具体的讲，就是说当我们都是内心，我们如果要用手来比，如果我们的手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再有东西再拿东西的，那我们是不是那个小孩子他本身里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嘛，没有不好的东西也没有好的东西，那我们要进到天国里面去的话，应该是像小孩子一样都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对在就怎么说，就是要按照那个主给我们的那个我们说律法吗还是什么，就是规定我们做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才能够这样子抱着那种像一张白纸这样子，白纸是什么都没有，
对，
白纸我们说那个一张图画纸，我们可以给它用很脏就变成污掉的纸嘛，我们可以给它说给它画很漂亮的就是变彩色的嘛，可是要进天国的应该要像一张白纸一样嘛，什么都没有，不管是就是应该是很纯洁的，要有一个很纯洁的心灵这样子。
谢谢。在马太在马可大概关于这个问题大概都记载在门徒们要真实回答，所以他说凡是照着那个对象他像小孩子这样的会谦卑的，从马太跟马可看起来谈到这个要像小孩才能进神国度里面的，就是发生在我们也是进耶路撒冷之间，门徒们要增大不做多，甚至要我们也是说将来德国未来谁坐在他那边跟谁坐在那边，我们只在讲什么
你看那个第十五节，为什么门徒他要责备这些带婴孩来的？为什么？因为有这样，他才有这样教导。所以要明白，门徒为什么要责备这些？
每个人都可以到天堂去，而不是只有大人。
啊，门徒为什么要责备呢？
遇到你们认为小孩子不重要啊？
为什么他们认为孩子不重要？
听不懂，耶稣在教导小孩子听不懂，
因为他们我们人都在世上都喜欢分身份地位，因为小孩子比较
他没地位，对呀、
啊，
他也听不懂啊，
对啊，
他小孩子来说
就是什么有些他也没小孩子对人家，
他就有分别，
分别心，
对小孩子你听不懂，那你在这差，所以他这一段是要跟后面的做对比，一个是官，一个是官， 这个一个官来问耶稣，这个官，这个官来问耶稣说，门徒有没有说不要？
对啊，官官就是，哎，他就是好像
他有身份有地位，
对啊，权势，他什么都有，
而烟海什么都没有。但是刚好这两个做对比，神要的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在这进食，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官呢，他怎么样？他反而是，因为他所拥有的太多，放不下，所以他进不了神。所以我们是应该把小孩跟少年官做，他是故意做一个上前后对比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应该是什么？他对比就是那个
官。
那个官的负面就是这个
有烟海，
烟海那个。就照维兄讲的嘛，这个是从十四节那里连下来的。耶稣来讲这个讲完之后，他用这两个作者用这两个来做一个解释。
这个卑这个字，他比较强调一种卑微，身份低微啊。哎，我是这个谦卑谦虚，这个是一种我们一般比较道德性的，但是他这里是直译的话是说他是一个很
没什么地位的。
哎，对，就这样讲，这样
就是捡破烂的，变成是
回收的，回收的，
捡破烂，
我们也是捡破烂的，
对，
是在回收
的。他没有地位嘛，没有地位的跟一个官当然是，我是先看官比较好吧。啊，有些捡破烂是真的很有钱的，但是他就是有钱，他还是没办法说表现出他有钱呢。
是，就是你去做资源回收的那个人大概不要钱，但是做那个资源回收厂的那个人，
我就做你做后边，跳到后边嘞，哎，除非过来跟人家那服输嘞，是不是啊？哎呀，是够你看。他这样，
啊，喂，
这个我稍微讲一下，十七节这个像小孩子，我就经历到一个传道，他把他变成小孩子，然后那个人很怪，我们有一次跟他一起在祷告的话，他变成那个祷告声音变成，咦，好像小孩子在叫，
祷告声音，
他的祷告声音变成这样，好奇怪，我吓一跳，然后。祷告完以后，我在问说：“你刚才祷告的声音怎么变成小孩子声音？嘿嘿嘿，在那边笑的那种声音。”他说：“我们天国的人就要像小孩子这样。”他引这一段，一个传道人哦，他的想法误解了这节意思，那个灵就进来，然后就会让他讲出那种话出来，很可怕。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到，你对神的话的体会不一样。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好好的来讨论，就是在这里他真的像小孩子的样子哦，无论说话的样子还是他举止行动，他都是像小孩子一样哦，他照这个来了解圣经了，啊，对，可是他说他一个传道人，他都在这样的做。
哦，这是什么教育？我讲是内心比较重要，外在
不对呀。
哎，阿公阿姨那些，
哎，
太子的皮夹的，
三太子皮夹的。
哎呀，
俺们这人就是，俺们这人呢，小孩有三太三太子，没阿拉家一个红家的。
哦、大概我们也可以晓得了、哦、像小孩是像他的什么了啊、哦哦、这样才能够哦，所以他这个还是第一到十八章还是一直都围绕着神的国是那个在谈到怎么样祷告啊，好、哦哦、十八章开始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心态啊、哦、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式的啊、哦、才能够进啊、哦哦，好，到十七节没问题，我们从十八节开始来。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还是神的国。奇怪啊，在我一直读就觉得有怪怪的。就十八章，那么把神是永生进神的国，得永生，嘿，人子的再临，大概都概括
在一起讲。啊，所以十个国度的灵，十国看观路道，人子的灵道，观路道，你说永远的生命。啊，在十八章，你注意跟他谈，他明明在十七章问十个国度几时来到。哦，那我们那时候就讲了所有的问题，到第十八章，对不起，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有个观念来，什么才对？成就永恒，
因为人正的。你还是黑色的，没有亮出来。你在W 哦，对，这个颜色一样，也是一样黑色的，一样黑色的。你再试看看，不是就是用我的名字，这样，那个，加鲁，
哎，是，
你名字，
因为这部怎么只有作者啊？那前面的人。关于神的人，是不是这个人从小遵守的时候，他对神没有问题，答案就是没有问题，不忘跟上帝的名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所以他诫命不止这几个，奸淫杀人不可偷盗不可睡觉，连孝敬父母大有，只有用十条诫命来讲，他从小遵守，所以说特别强调这个，
您的女性刚好加入我的名，我跟你
那时候申请，申请联络，我就请教那个蔡志熙哈，
林立旭，那个林立旭，
如果照我们陆家
晚安
十九章，我们那时候不被他
高兴，
不敢人称他为梁山，好。那除了是一位以外，再没有两个
了。HSUN。
那他圣经为什么一直讲说
啊？没有，
除了神以外，再没有一个良善，
就是 I N 高 I 就是 H S， 你加到这个，你去报加入。
好，大家会思思讨论看看，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刚刚那个问题，蔡司可以一个不共的。我刚才签卡说，你看，真的是一个是梁山，另外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我小时候是在长老教会。那长老教会其中有一位老牧师，他是几乎是每个礼拜天，因为长老教会就是礼拜天。不是安息，
你有说了，
他就很感叹，他常常口中一直讲一句话，这个我小时候就会背，给他熬不住，变光的反的大宝，他这样子很悲叹的在讲，也就是说，他身为牧师，他没有完全能尽到上帝要他做的使命，这是他在感叹的哦。所以说，当他在讲，因为这关乎很多长老教会的一些陋习的，就是延续着罗马教皇以后，我都是很多都是遵守罗马教皇的那种规定，没有遵照上帝的诫命。那其中这一段路加福音，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生生几十年读圣经的，他这样一句话哦，深深的记着。他那个时候读《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一段，他说良善的夫子，那一位官啊，说良善的夫子，我要怎样才能承受永生？耶稣从没有逃避的，一句话就回答他：没有良善的。那大家都问啊，耶稣基督不是没有罪吗？不是没他不是良善的吗？那位牧师说，只要有肉体，他很肯定了，只要是有肉体就没办法是良善。
你这样加入谁加入？
只要有肉体，就合乎罗马书，
这该被
你就知道。哦，罗先生讲的啊，因为之前我耳朵连不上来，他说只要是有肉体的，耶稣基督他说他没有良善。那一位牧师说，只要有肉体就没有良善。他当时耶稣基督他是有肉体的，他还没有定十字架，他这样子回答。那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看你们的想法认为是怎样？我是当接受，
是要加
时间，只要有肉体，那表示说我们
新生联络人，然后。你的名字是 REA，
耶稣基督他自己都
还有大写吗？
他没有良善，那更何况是
ENG。 嗯，好，
这是那位牧师卢长牧师啊，真的早期的很，只要长老教会都知道这一位牧师的罗春亮老师，他是这样子讲的。那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那是你，
因为良善的定义在这里比较重要，跟诫命连在一起。你只有遵守神诫命的，你才被算为是良善。但这个人是不是良善，谁在评断？不是人。可是他直接就说你是良善，
那要跟耶稣这样称呼他，称耶稣基督是良善的父
子，那等于是他是那一位犯的那一位。
那耶稣基督跟他讲，除了一位神以外，
对耶稣会讲
除了上帝以外，
所以他会讲到那一位上帝。
哎，对啊，除了上帝以外，
难道他会谈到诫命？所以你看耶稣所回答的那个两个重点，受助于上帝。受制于诫命，
有可以，好，没有，我是从加鲁那边再冲进来的，对，好，谢谢。
都说他说他没有良善，因为他有肉体。
相信这个，这是假。
让人证接收，因为他点进来这通话失败。
对，但是人证好像一直都没有开机啊，他这个好像都显，我这边有显示他没有开讲。
这里是不是在说，只要是人啊，只要是有肉体啊，就有软弱的，那有软弱的话就会犯错啊，犯错的话就不再属于良善，就。不受这个有声音的话，就是他认为他是良善的，可是他
已经那时间了，
他心呐、
啊，那时人是怎
样？对，他可能他认为他的心还留在。对你，如果你世界上都没有什么，你值得。说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然后他，你看看你所有的你的情欲呀、啊，你的那个钱财呀、啊，还有你一些东西都留在人间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那有很多你留的东西啊，
拜放在龙门
啊。如果用22节来看，也是说你还少一件，要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就有财宝
在天上了。
要像
我们用这句话，你来想实践哪一个？这个
博爱啊。
爱
人。
不要贪恋
别人的财产，
要他们给你的牛，那他的牛羊，他的妻子，他的房屋，
他的房屋啊，
那
他的妻子，
假如他对他那个对，艺术没有讲最后一点，但实际上这个人他是犯了最后，他的贪恋钱财问题，所以后面也讲说，但因为他钱财很多，他很富足，他舍不下这个钱财，所以艺术回答，没关系，他从开始的艺术的回答，他谈到良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然后再谈到刚才谈到说，再谈到戒面。他耶稣戒面，他故意只讲前面的几条，
后面
的故意不讲，
后面这几条，前面
他故意耶稣故意不讲，
他只讲后面这几条。
对啊，
信靠上帝啊，
对啊，
这个前面那几条，
前面那三条没有讲，他后面这个一般我们说，这前面的四条是对神的。
对啊，
那后面六条
完全
是对对人的，但是这里我们看看，奸淫、杀人、偷盗、假见证、孝敬父母
，
刚好五条，啊、第六条呢？对人应该六条嘛？
可能当初耶稣时候没有第六条，
所以他是故意第六条。
不可能诫命十条，不可能耶稣
就说
那个时候没有，
他为什么不提啊？
他故意不
可能没有、啊，
你刚刚就讲出他的缺点了，
可能没有、啊，可能没有。
应该是他讲出他的缺点了，你要分给穷人，
可能没有啊，所以那个少年人他都听不到啊，他应该知道第十条啊，
对呀、啊，
可是他的圣经里面只有第九条而已，他可能没有、
啊。哦，你说那个人他只有
九条了，
对呀、啊，因为他喜欢别人的钱财，要不然他怎么会？他说他很富足，那别人说他。别人的东西他也都算计在他里面，那耶稣基督叫他说你那些该还给人家，
所以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第十条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一般人只有到第九条而已，不可以说耶稣那时候也只有到第九条，对，没有第十条，其实哦，那个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哦，他也引用第十条，
他也是有引用，
很多律法说不可以贪恋那个，哦，我去看那他在论的那个哦，第四条很深呢，
范围很广，
对，
范围真的很广。
他谈到罪，他罪借着这个来引诱，都跟第四条关联。所以我说嘛，有的人只有九戒，没有第十戒。
如果在安息再少一条的话，就八戒了。
佛教的八戒？
哦，没有，佛教五戒而已。有
啊，猪八戒加一个八戒。
八戒佛教有
小。
为什么第十戒会特别的深？
我的范围很广哎，
人的贪的心啊，贪恋不光是。贪别人，甚至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你也把它紧紧的抓住，你不愿意给，
也算是贪了、
啊。那也是在贪，
哎，是的，贪真的是，哦，范围真的很广。这样子来讲哦，我们讨论今天光讨论这一个贪，就可能就其他就
我承认我第十戒很难守。到现在
一个观念哦，你拉着一个观念也是贪呐、啊。
对呀、啊，就是贪呐、啊。那个贪真的范围真的很广。
佛教讲说贪吃念，
贪
嗔
痴，
贪嗔痴，
哎，
即使连在一起，不怎么样，但是连在一起，
它有八。
现在是要讨论到说，当第十九节耶稣。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
你为什么称我？
因为上帝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不是良善。
他
那你为什么？
耶稣
啊，耶稣啊， 耶稣基督那认为说他不是两个，
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我们人啊，事实上虽然没有人告诉你说哪一个是好，有能力或是这个人比我还善，我们都可以。那对这个人来讲，他觉得耶稣可能比他还善，所以他才说哦你好善。就像就啊，可是就像有时候我也不自己说哦很棒啊，因为他真的是比我好啊。可是也许好的人看他也很不一定。是我在想，他会这么说，你是良善的父子，可能在那个人上那个少年观来看，耶稣是比他还要。那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家真的比我们经不起。可是耶稣可能。
禁不住会称赞他，
对啊，可是
你真的很，
可是耶稣还是觉得
比我还强，
可是耶稣还觉得他还是不够好，上帝才是好，
他不是好，
他可能要告诉他说，世上我还是不够好，上帝要真正好是上帝，我还是有我的难处，还是什么
的。我神是善，他感到到只有神是善，
对啊，只有一位。
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神是善。如果照现在的角圣经的角度来说，神的善是在于他的创造。他从他的创造来显出他的善，他的美好，也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赏赐出来，他一定把他的生命赏赐给这个世界，创造出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东西，也就是神的善是在于他给出去，他给出去，
他不是拥有，
哎，那透过他这个是，他这个是有点是说，那你说要善，那真正的善是什么善呢？你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想到什么善？那反对耶稣基督就是在对这个你在暗示他了，暗示他你到底有没有想到说神的善，而你只到想到你自己的善。这个人他要求永生，就是他要追求那个善，他想要有那个善，但是他神的善是给出去的，是分享的，他要用这种善的角度来跟他讲，耶稣是要用这个忽悠这个角度来跟他讲。他这个人的不接受，是因为他认为我善是我去得到，但是神耶稣说你的善是你在你给，是你给出去，
付出来跟
跟你要，
你要付出，
你也还是你要
那种善，跟你要。去想要得的善不一样，他是要承受永生嘛，就是想要得永生，
是啊，他想要占有，好像这个像一个
一
个财
得到
嘛，啊，有这个永生好像财物一样，因为刚才那个维兄有在谈哈，第十七节那个接受跟第十八节的接受这两个字不一样
哦，
前面那个接受是比较简单的，说你人家给你东西，你把它接光。第十七节那个接受这样，但是八节那个接受是一种产业，继承产业的一种承受产业。
哦，
这个字在那个如果在保罗里面啊，他也用喜欢用这个字。我们承继神国的，或者说承继神成为神的子女的那个，他都用这个承受这个承继产业的承继。也就是他这个是用犹太人他们在攻占耶路撒那个迦南地之后，他们要开始分产业，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子民都有个人的产业，而你这个产业之后呢，你得到了产业，你要承继之后，你继续的给你的子孙，所以以后的以色列的子孙他们都会承继他们祖先给他们的产业。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没有平地这种观念了，现在人没有，但是古代来讲一定都有。你爸爸有多少钱，你的儿女一定是分给你儿女的田地，那个就叫承继产业。那这个承继的角度，它就不光只是在用土地，它是用土地来谈到那个是什么国，变成是什么国的问题。那这个人说，他要来承继，好像我把这个什么国也把它当作是产业，但是这个观念在于，他要承受的那个是用土。有价钱的，有像现金的那种财务一样，他承继，他接过，啊，好像我只要付出一点点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得到。
到二十三节， 大家有要发表或是讨论吗？
那个我想探讨一下哈，就是针对刚刚这个问题，他这个少年官他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然后谈到说如何成圣，结合大家的探讨，是不是可以理解他把这个永生的来源，他用良善的夫子这个称呼，似乎就是他认为那是不是可以从耶稣你这里去取得，那主耶稣透过后面讲的话是说有神是良善的，表明真正要取得永生，要承受继承这个产业，真正的来源是来源于那位真正良善的那位父，是他有这种含义，而要承受这样的永生，并不是人就可以那样随便的很容易得到，而需要去做到神所要求的这些诫命，要有所付出。
我的观点是那个第十八点，其实他讲说我要做什么，他强调是我做什么我就可以成继永生。如果到他后面的演变来看的话，他好像是说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成继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讲前面这五条你做到了没有，做到了，然后再第六条，
那一条
那一条就没有了，
那一条就是没办法。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如果想我们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啊，那我们就说要良善的话，就是除了那四条是对神的那个诫命以外，那后面的我们人针对我们人的就一定要守这六那个六条，以后就是第六条就是不可贪恋世上的一切嘛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良善的人嘛。当然十条都要遵守啦，十条诫命都要遵守，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
不可能啦，因为他的鞋子给你的风啊，那些爱帮到啦。
你有没有现在说良善的定义，是不是良善的定义就是我们只要做到这个后面的六条？
我觉得还是不可能，因为刚才那个
贪就真的
太难了。因为蔡弟兄说我们有肉体，只要我们有肉体，我们一定会抱怨，那我们一定也会有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私欲，这一定都不可能完全没有私欲的。我达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受损失，我他取下来能受得了吗？也不可能啊。所以只要有肉体，一定很难做到良善。
就是把我讲说我为了基督把万事当作粪土，
对啊，
他表示他真的是放下，
对，除非
当你真的是像保罗一样把他放下，
除非是真的是有那种基督的心的，就是放弃世上的一切，真的要就是要放弃世上的一切。
如果说要说良善，那佛教很多出家的他还放弃一切，他甚至哦，种菜呢？
那种放弃不是真的放弃，他是很自私的放弃，好吗？
他是为了他承受永生。
对，就是他为了他自己放弃所有的一切啊。
那这里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
我们一样都是在所谓的良善哦。那个我们说到这样的佛教徒跟我们是比较入世一点的嘛。我们在这世界上做我们认为良善的事啊。然后他们出家人的话是把自己脱离了那个，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污泥好了嘛，我们在污泥实在是比较困难一点，然后他们把自己隔绝起来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
那证明哦，是他也是入世的，他没有、哦、
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出世，他是出家，没有出世哦，他是先服务更多的贫穷的啦，还有生病的，
现在这个良善。因为要那个良善才能进天国嘛，对不对？
嗯，用一个谦卑的人就能够，前面就有讲谦卑的人就能够。
而且到后十三点那主题不在论良善，就是的。
对，
我不要对良善先。
我是认为不是良善。
那你问你要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良善
的问题？你该做什么？
才会承受有生。因为他口头就刚刚我是赞同那个刚才没有讲的，他为什么称我们的水是良善的，因为我们的水在当时确实比他优越，
比他优越，
他学了好多嘛，好多人不可学的，就是他有也有好好名声嘛，他风声传遍的时候，在他看起来他当然是一个良善，可是这样的声音，他就问他说，那我要做什么才会承受永生，在问这个问题，他就用立法的问题跟他讲，他说都行，他说最后的一个就在这个有要变卖，还有要来婚从
我女士，
他要这样的，哦，你去扫楼的有没有用啊？你会的昆虫吗？
还有昆虫，
对，
你所有的都给了，还不够，还要昆虫。
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谈，为什么？那这样简直太难了。那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都
很容易。
我们来接下24节到30节，我们可以来重新讨论说，他说在人不可能的，在神都可以。他到底讲？
我可以先问个问题。
啊。
这边所谓的根虫是要做到什么程度啊？
啊？
这边所谓的根虫，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就是我舍下一切，我变卖所有一切，我跟在耶稣基督的旁边，这叫跟从，还是说我就是一个，就像说我们现在的人，你总是有工作要做吧？那你说你来跟从我，我就是要把我的工作都不要了，我去跟从耶稣基督吗？这样子我才能够进天国吗？才能够得永生吗？我想知道那个跟从的定义到底是怎样。
跟从
应该是跟从耶稣的脚步吧。现在
他的做法，
他留在我们之间，就是这一本圣经嘛。因为现在耶稣他没有跟，现在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就只能把这个上帝的那个话语来跟从上帝的话语这个意思嘛。但我们现在用什么来维护？
他一直想说，我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我们怎么样去对付我们个人嘛？啊，这一点呢、哦，王仁胜很早以前就问我，上帝给人的不同的啦，没有使徒先生传福音的牧人有价值，他还有在教会里面有不同功用的，不是一个人你去做那个。所有的人都来跟从，把所有的都撇弃了，那谁来？还有呢？
其他的怎么说？
因为我在看电视，我就看那些在泰国那些僧侣对吧？他们3年要去做僧侣啊，其实他们做经等于要去做，那山里面他就在溜来。他们僧侣是来 MN 托钵，谁恭喜他？谁恭喜他？
人民恭喜他。
他这些要不要去做工？
啊，恭喜他的人要做工。
所以我看到一个很讽刺的那一种话，一个只是没来聚会的一位，这是底下的基督教讽刺的现象。如果有圣经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哦，从来都无来圣经来聚会，
来聚会，
牧师就讲那样子，你为什么你只是不来聚会？你跟谁啊？你跟谁啊？对吧？我带个公业，我们要晓得所谓的昆虫哦，当然啦，有全职人员啦。全职的绝对有啦，不能说没有啦，绝对有啦。我们的主当初在地面上拣选的时候，门徒彼得、雅各一样，他把船一撇，就跟从我们主走了，就是
那是很好的榜样。当然了，但是所有的人全部吗？神给个人有什么样的信心，你照着那样的信心去守着。我就一直都这样的认为。因为他这边特别对这一位很注意的观察，这一个很特殊的注意的观察。所以我一直要讲，我们来讨论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他到底在讲什么？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因为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一件事，那个官呢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很固执，他很有所谓的，对养生之才啊，有这帮工人讲用钱来代理的，而且应该不是讲以前不是钱啊，伊就做副作啊那种。伊个工资你来卖拢个卖掉，你进这善用啊，这对一般人什么人承受得了？对吧？所以他当然又舍得投了，就是。所以当时门徒们也讲说，哦，这么困难，什么人可以？什么？那天真的人就说这样，那谁能得救？一定要守这命，又要卖掉所有的，又要去做义兄，又要跟从主，这样才能够承受永生。我看世界上有几个人？所以他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所以他说，我们的主回答说：“哎，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他到底在讲什么？对吧？你也想到他多少呢？我是讲你要回转向小孩，要叫囡仔声去啊，祈祷啊！难道什么嘛是讲你跟恁个鬼那个卖得掉？你做是穷人来跟随我们的主，那这样才能够承受永生。哎，持家之门你要守得好好的，是这样吗？那谁能够？所以他是太难了的，那谁能够？是这样，他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他到底在教我们什么？
在说神呢，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这些问题就是像我弟兄说的啊，真的是有几个人，这世界上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是我们人不行的。那这个应该在彰显人的大能吧？
人不能是不能什么？
不能就是像你刚说的那样啊，又要守诫命啊，又要放弃所有的一切啊，然后还要跟谁主？对啊，这样就是等于说，就是没有错啦。我们是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主的那个手中，要一种信心，这是信心的问题，对不对？那种信心要对很强大嘛，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世界上的你认为，我们不要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啦，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钱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相对主有很大的信心在那边，我们相信神能够，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然后相信神，我们人世间认为这些都不可能的事，但是神是认为他是很简单，就是他在他是能的。那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讲，我觉得这个是信心的问题。信心，你就你前阵子都在说什么？信心啊，我们要对神放有信心吗？
人不能的，人不能的，是到底人不能什么？不能像刚刚所讲的，把一切都
对啊，
都卖掉，还是肉？肉头尽真的红，
是人倒不能。
是哪一件啊？肉头尽真的红，这是一种比喻还？比喻吗？是不是？
骆驼穿针的眼吗？
比财主进食的佛还容易，他说财主根本没有办法进食的佛，所有的财主怎么样？那个财主还有很多钱，他善尽施舍，必然他可以，怎么财主都不能进食的佛？哪有这种？
有啊，会啊，他们每每封电子的都打那么热善的嘛，是这样？
不是、
啊，不是这样吧？
不是啊，应该是指迟早。就像刚才我王金雄先生，真的有钱的他们虽然赚了多，他们是资本，
就别人的
钱。对啊，对啊。
对哦，这个字面哦，很，我们不要被字面说，就这样说。他说，后来来回转向小孩，就哎，我音啊，叫音啊，声啊，那样，啊来讲音啊，那样，是不是？是这样吧？所以他到底这个到第三四节，他在教。
我们不要贪心啊，不要太贪财了。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人的心啊，真的都被在世上所束缚，这是真的。我们的可是呢，神会的改变我们的心，那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月3万块的人，真的要拿10%出来，这3000块也许也是真的不容易做到。可是假设有一天上帝慢慢改变了，他们
就拿
得出来了，或是说，就像那个这个年轻啊，就像那个我之前好像说谁啊，那个不是有一个矮个子的那个什么税吏啊，他不是以前他对傻白，他不是以前都在国家的税，然后来上帝当他心悔改了，他不是也一拿钱还人家什么几倍啊？对啊，上帝要我们做的应该是比这个，那
他只有还一半而已呢，没有全部卖掉。
可是这现在
卖一半
是全部，
他卖一半来还是最后，他没有像这边说你要全部卖掉。
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每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许撒该他的悔改，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上帝就觉得，因为每个人悔改，每个人。不是，我觉得每个人当他做这个事情，他悔改的时候，他给自己的要求都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
对要求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对。
啊、那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求我们做人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人会觉得他这样子做，他良心对得起。
他良心哪不要告发言？
问题就是，所以他良心是被狗咬的，所以他永远就是在
那就没有良心的了。
那就在神国。
对呀、啊。如果良心被狗咬了，那也没有良心了。
对啊，就像我们人悔改的时候，对啊，你说人悔改的时候，到底要悔改到什么地步，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我们再回来，也是说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前，他到底在讲？
以前看好像都很简单，就明白。好像讲不
出人手不能。
我可以试着回答吗？
刚你
好，现在有一个他要回答，来。
啊，觉得会很像罗马书第八章那边，他在指属肉体的跟属圣灵的这件事情。他这边有说，随从肉体的人是以肉体的思维念，随从圣灵的人是以圣灵的思维念。所以神的灵既然住在你们，人就不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圣灵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带肉了，对，所以你要把属这肉体的享乐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富有的地方官长，他是很有钱的，他这个属肉可以让他很愉悦的，可是你如何去制止你这个肉体？除非借由上帝来的这个灵，对，就是神的灵，除非借由这个让这个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才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欲望。所以这边只说我的想法是说，这边指人所不能的，就是人根本不可能去制止你这个肉体，只有神可以。以上，
你说人不能去制止肉体的，神可以是吗？
对，
你的结论是这样嘛？哈、哦，
是
啊。那弟兄姊妹们，还有谁要解释？不是，如果根据上下文来讲，
28节，那我就
28，
我就举这句。
我们已经讲28节，应该是 就像刚王弟兄讲的，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工作啊。可是你要工作，并不代表不信上帝啊，你还是很信上帝啊，你还是愿意遵守上帝的道去做啊。所以我们所以停下来的话，应该是说你的心停下世上的一切。可是你在世上所有的行为，还有责任还是要做啊。
好，就撇下的事情来讲哈，二十八节刚才一心说了，彼得做得到的，所以应该不是在讲这个。因为二十几节说在人，这个在人不能嘛，所以这个不能不是在指撇下的事情，不是。因为事实上二十八节彼得已经做到了，对不对？所以他应该不是在讲这个。二十七节是要讲二十六节，因为听见的人在讲一个谁能得救，是得救的事情。他从耶稣的说法才联想到，那这样谁能得救？啊，得救等于是说进天国，那谁能进天国啊？
人不能进天国，人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啊才能进天国啊。
嗯，
是人不能让我
们看见啊，他们难看
到。当这些人看到耶稣说真的是有钱人，要去神国是那么难。对他们一般人来讲，他说有钱人应该好是比较容易进食，因为有钱的话我不会受到苦，啊，我不会去犯罪，
资源比较多啊，那有钱那贫穷人就都完蛋了。
我甚至我可以用一些钱财我去救济别人，啊，我可以活得好像很有这个善，所以笨人他们那应该是有钱人好像是比较容易进食。那耶稣是把他们颠倒，有钱人呢是叫不容易，那不容易是在于是说，就像前面那个观一样，你越有钱，实际上是你的那
方面更大，
贪念会更大，引诱会更大，所以喜能够说，邪有达到那样的资格，能够去进去。那耶稣用这个是在人不能。那个在那个字，好吧？它其实本身是围绕，它有一种说依靠，靠着人不行，那靠着神是可以。那对靠神可以，所以第二十八节彼得就说：“对啊，靠神。”对，他说从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既然从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而愿意跟随，所以我们就撇下所有，我们来跟随啊。对，就是信心问题。神可以，神所说的，你愿不愿意去做？神怎么说，那你愿不愿意做？那这个就是神可以，神就可以让你做到。啊，如果你如果啊神可以，说一切都交给神就好了，我不用做什么事情，就这种不在讲的东西啊，对不对？这种不在讲这样。如果再人不行啊，再神都很好了，我一切都这么啊，神啊都是你的。哎，我现在财产很多，我放不下啊，神啊，都跟你俩，你来处理啊。是啊，他不再讲这样，他反而是用彼得的讲法。对，当神说，是的，你确实能够放得下。那彼得就是对神说，是的，我呼召耶稣基督的呼召，我呼召我回应了，我凭着信心回应了，那我把他撇下。那彼得这样撇下来之后呢，耶稣就继续来讲，对，已经确实撇下来，那你撇下来就可以得到，所以他第二十九节以下，你就确实是可以得到。他后面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等同是像得救一样的，因为耶稣在回答他的意思。但是当然这个第二九三十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到后面还有一个从三十一节以下那个定十字架的这条路哦，那个就不光只是撇下而已，不是只有你的生命还不稳哦，很对，三十一撇下还包括你个人的生命问题，所以前面是谈到生命的问题，你能不能撇得下，跟那是第一步，第一步做完了，耶稣才跟他们继续讲第二步，你第一步都没有达到，他第二步不要紧。
我们连第一步都做不到，
对啊，
那不是，可是现在我们事实上也很多托轮真的是做不到啊。
对啊，怎么？
对了，唯一问的说啊，他说我们真的每个人一定要都把一些都赔下吗？啊，然后都拿给穷人，那我们又变成穷人了。
对啊，
那我们也要别人来救我们呢、
啊？可是这是我们要做很多事情都要施言啊，不可能都是像那我们说一句话，那有钱人进天堂那么到永生那么困难，那没有钱的人那进天堂很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没有房子啊，没有钱的，有的人像那个天明啊，真的太太也没有了，小孩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也不可能就是得到永生啊，一定要他们，他应该在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的东西都
在教导，
他应该要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是要去努力做我们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身外物，不是你要去看重的东西。你要看重的是那一位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在这世间上，我们要去努力做我们该分内的事，要背我们自己所负的十字架啊。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是以那位神为重。那个神的话。我们就是一心就是跟从的那个，我们的心就是跟从的那个主。虽然我们在这边努力，但是我们努力来的这种东西，我们都要分享出去啊，我们都是要给人，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那个都是上帝的，所以是大家的。不要我们就是一直抓着，好像说，我会读书是因为我自己会读的，哦，我今天很有钱是因为我自己赚的，不是那样子。说我们人世间来讲是你的努力没有错啊，但是哈、哦，我们又换一个角度，那是神给我们的。他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啊，他给我们有机会啊，可能有很多啊，所以你不会因为人嘛，都会想要说这些都是自己努力的，可能他就以自己为中心啊，他不要你以自己为中心，他要你以上帝为中心啊。然后就是那个心是跟随着上帝的，那你赚了你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话，你就不要那么看重它，你可以就是啊，不得，嗯，怎么说，嗯，对的，反正你就是认为你是一无所有的人吧，你就认为你是一无所有的人啊。
最重要是说我们的钱财怎么用，
对呀、啊，不能
用。如果你是用在神要你做，那真的你就是用重心出去，这样好像你没有见过被骂，但是你借着自己
的功德，也已经被骂，
也已经被骂。
我媳妇的爸爸啊，对公，我也，我就跟他好几天、好几个晚上啊，我到他家去，以后你来做晚课。啊、这个比我们虔诚的，他是华普山，
华普山，
圣人，
他是四年的
独立
大，然后去拜下圣人南下，他以前是天主教徒，
嗯，
他说哦，你们是这样的立法太严格了，我少不我有王法，哎、欸，真的呢，他现在不能讲呢，我惊起来呢，我说哦。啊，你们华普山不是要出家，要做网课、早课，按算按算，你看看，那比圣经更简单了、啊。圣经要我们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哦，我做不到了，我不敢，我不敢，我赶快走。
做不到。心态上误会的，误会该教导意思。
嗯，
误会耶稣。
他说哦，圣经哦，那个太严了，太严了。我去做，我做不到。我
有房子是不是要都卖掉？
哎，
啊有田地也要都卖掉。
你讲我来华府山哦，爱细微哦，你讲遐什么什么什么哦，我做会
到啊。
一打眉嘛，你做
完
课啦。我原来是八点外去做，一滴滴啊，老店贵起啊，那做呢，完课，这值得咱佩服呢。真的呢。
我有经验，我以前信钱的时候，若讲收五届，我讲我无大收，嘿，我干两届就袂过啊。我说哎，
你就是不要看重世界上
的一切。啊，所以哦，我今仔天我大收，我就是哦，相信上帝去救我。我真正决心拢改掉，五届我有大收，啊，我就改掉。所以讲，我的信心哦是最纯的。
哎喂！
哎，
我还是做不到重点，可以有个
对啊，我也做不到重点，所以重点到底是什么？
就是可以不要看重世界上一切的
不足。重点呐、啊，哈，重点就把。爸爸就一直的在问了、啊、哈，因为从十八节开始，这个官他是要来问我们的主说，他要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嘛，是不是？对，那我们的主就问他说诫命的问题嘛，你
啊对，
哎，他就回答，就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哎，为什么他都讲后面这几条而已，前面神的问题。没有，是我刚刚就有答案说他这位他是从小就是见钱的人
啊，
他是神
啊，
不会守安息日，
对，
他不会妄称上帝的名，
啊，
不会，所以我们的主就用后面这几条去质问而已，
嗯，
好，他说他都守了，
啊，
我们的主就接下来还有。各位严重的改动，啊，你家你，因为他这个人很富有嘛，是吗？他没有讲他富有的原因呐、
啊，
没有，就是他很富有。
啊，
欸、他资财丰富啊，啊，哎、欸，就你家你所有拢卖袂掉，你分了善良人，你过来对我。
嗯，
嘿、欸，哦，他一直性性的强调二十三节，他说他甚忧愁，为什么？原因为什么？
他富足啊。
嗯。
嘿，哦，是因为他很富足，富足。我们把二十三节，他记得清清楚。伊要求的原因是因为有钱啊，
嗯，
对吧？咱那书记说你家也卖不掉，你来对我，
嗯，
对吧？啊，所以二十四节讲，咱嘿。真的是就过来讲讲，你看，现在有钱人要入去上帝国。比落得正贵尖的干，够看看，
嗯，
对不？
嗯，
啊，听起来就讲，嗯，安尼什么人我多，你叫人做我拢卖不掉，啊，你去晒晒，啊卖不掉，各拢卖了啦，吼、哦，我从恁场人来卖啦，伊讲伊哪讲，伊讲伊我多伫天主教就是这我多啦，伊他说会讲，
对，
对不？吼、哦，嘿，主讲的嘛，你嘛知嘛对不？
对。
耶稣讲，我的无问题是27岁。耶稣讲，敌人所未动的，敌神拢会动。到底你讲啥？
对，
嗯。人未动啥，神会动啥啦？安尼啊。
对。
哎啦，我的问题是啥？对不？啊，所以他都啊，牧师有答嘛吼，语文有答嘛吼，我有咧注意听嘛。牧师答的是讲得救了。
啊，对，嗯。
对不？
对
哦，语文大概是用29节的，哎，
那个
嘿，
忧愁是一个重量，嗯，
哎，对，啊，继续来，
嘿，因为忧愁是有重量的东西，那进神的国应该不能够带着房子去，也不要带着妻子、弟兄姐妹，那个都是心里的那种重量，非常重重量在那边。上帝可能要我们轻轻松松的跟随他吧，不要这些重量，因为你
重量，
哎，是很丢丢丢，哎，对，他不要我们，就是跟从他，你要跟从我，你不要有这些负担在这边，这些忧虑在那边。
对，27那边，以牧师的说法是说，人要得救靠人是不行的，唯有神可以让你得救。
嗯，对吧？
那已婚的意思是人没办法撇弃这些东西，属世的东西只有神能够可以让你撇弃，是这个意思吗？
嘿，是这样，我都在听是这样。
你靠神来得到这个能力、啊、
得到什么
能力？
靠神来得到这样的能力、啊、
什么能力？
靠神来得到把东西都变卖出去的能力吗？
抛下所有一切的能力。
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彼得就说他已经抛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呼召他了，耶稣呼召了他，愿意听了，他愿意对神的透过耶稣的呼召，他愿意去听了。就再说你个人，你现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神来跟你这样呼召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信靠他？ 你愿意去爸爸像他们一样，他就把所有撇下，他就分析。
就是我们都愿意信靠，我们也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撇下。
那个问题就是在说，我们到底对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到底在讲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吗？
啊，
对，嗯，对啊。如果说是每一个人，耶稣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要求，那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耶稣并没有这样，他只有对针对某一些有特别的要求，
特定对象，
特定对象，十二使徒他会要求，这个人他会要求，那表示他都有他特别目的。但是我们看到一当这样福音里面，无论那个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有一个人来问说那个受重生的问题，耶稣也没跟他讲这个，我说你耶稣跟他讲了，这个晚上讲完了，然后你要用脸跟真来跟随他之后，耶稣没说你要别叫所有人来跟随我，耶稣没这样讲。
嗯，
然后我们看到当一样最后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财主，他是暗暗做门徒的，然后他把他的坟墓那个奉献的坟墓给耶稣用，然后那个耶稣最后就是埋葬在那个坟墓的里面。他也说这个人是当时的一个官啊，他也是有钱人。耶稣有没有跟他说你也要来做我做我们啊？等一下所有来做我们，耶稣也没跟他讲。然后圣经上说他是暗暗做门徒，然后透过他耶稣被埋葬。所以耶稣有时候他是呼召，他是哪一个人，他有特别的呼召，而这样的呼召有他的目的的。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当这样的呼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而不是说每一个只要你信主了，耶稣都叫啊，你通通都要撇一下所有。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回到说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些人通通信了主之后，他们听到彼得的见证。有三千个人，结果他们就还入公用。好，第二章是这样还入公用，第四章又发生一次，他们也是还入公用。到了第五章，那个第六章的时候，啊，亚拿尼亚事件就发生了。为什么？有可能舍不得。所以我们看到，等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完之后，进入到第八章以后，福音传到外邦人去，保罗有没有跟外邦人？信徒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撇下所有，都要背卖钱财然后来跟随我，没有啊，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他只有针对某一些人跟随他的，像那个提摩太在跟随他的，提多跟随他的，他呼召做门徒的这些人都撇下了。但是有一些在教会里面的，所以保罗就会给提摩太给提多，教他们说你们要教导这些在教会中的这些长老，他们要怎么做，执事要怎么做，老人怎么做，仆人怎么做，主人怎么做。如果大家都是背卖所有，哪有主人？没有主人吗？也没有仆人，也没有仆人的，但是还是有仆人，还是有主人。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耶稣路加他编辑的目的在哪里，而不是要说直接说啊，这样的讲法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这不是他原来的意思。
我觉得
有一
个
真正
的他
分嘛，意思说我们世上哈有很多好处，不止钱财，比如说权力也一样啊，或是这世上也有很多好处啊。那这个世上的好处你都撇不下的话，你怎么能够到上帝的国度里去？那你那个好处你撇不下，就是你一定想要去争取啊。他争取的信心就一定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心出来的啊。所以上，我想应该这个还是主要叫我们要撇下世上的一些那个钱财啊，或是财务啊，或是权力，或是一些好处，不管是穷人或是有钱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像你说穷人真的就比较容易进天国呀，也不见得。如果他真的很穷，叫他施舍一点点出去，他也可能也舍不得。所以他真的那一点钱施舍出去，也许他就要饿死。
我举一下的哈，一下就是说，在这里哦，耶稣是针对特定的人物，这个人是主动来找他的，主动来问他的，所以耶稣会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叫就是戒律了，就是诫命了。但是诫命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耶稣要挑战他了。
啊，说实在，他对接力还是不怎么样的去真的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在当时候来讲，法利赛人他们的真正问题啊。他们是表面上他们是遵守诫命的，可是真正诫命的含义是耶稣要来告诉他们，不是照你们所传统的。第二个，我要用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亚伯拉罕刚说他跟从这位神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他也带很多钱。那如果照神的意思的话，照今天的标准，他不及格，因为他膨胀的时候，他带很多钱。
他还有机器人。
哎，对对哈、哦，那圣经上说他亚伯拉罕的是我们信心之父啊。啊，如果我们照亚伯拉罕来讲的话，那我蒙召的时候我还有很多钱，我并没有被叫下来。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这里的，我认为是信心要经过试验，要经过不断的不断的考验。那亚伯拉罕第一个考验是什么？他说遇到饥荒，饥荒他就下埃及，他要依靠人。所以我认为说在这里靠人是不能的，真的，你靠当初的埃及的法老嘛，对不对？他躲避了第一次饥荒，也就是他对他财务有损失的时候活不下去的话，他先靠死。哎，对，那结果也变成他啊，对，也可以这么讲。那银波就听爷啊，好啊，你可别叫我啊，那他就是这样做啊。好，那结果他就逃避了人家杀他，也逃避了财产损失，可是他靠着人啊。以后他一遭遇到，就是法老王赶他回去，啊，回去了以后他又回到原来的迦南地，从那个时候他就不再靠人去下埃及，可是他还是有很多钱。不过他在那个神就兴起一个，就是让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争那个财产问题。他就让他了，他让他先选，那表明说他对于今世的财产的这个取得，或是说要维护的话，他已经这一关过了。我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神有时候会兴起各种环境，那么让我们试看看，那我们信心有没有一定是过得去了，但一定是完全推下来，我认为神的意思不在这里。我要讲的目的是在这里，大家可以吗？
啊，不知道这些
个亚伯拉罕，
几位弟兄有没有分享的？
亚伯拉罕那个一个最宝贵的在这个世界上，他这是他的儿子以撒，他上街愿意把他的独生子献给上帝啊，何况他那些财物了？
嗯。
所以说那个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耶和华也给亚伯拉罕，就是给他的评价呢，就是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就是说也献给谁了啊？所以说，就给那个就祝福亚伯拉罕啊。所以说，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抛却那些财产、那些妻子儿女，那是他是做到了的啊。所以说是我们信息的榜样啊。
对，如果照刚牧师这样讲，信心要经过不断的考验之下的话，那这个少年官耶稣给他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他给他的一个临场上的考验吗？
嗯，
一个突然抛一个意义给他，或抛个问题给他，要测试他的信心吗？
嗯，
因为这耶稣是知道这个人是贪财的，嗯啊。所以说拿这个来试验他啊。
好，这有没有分享的？没有。
好，我讲一点，还听得到吗？
请讲。
好，我们今天这一章啊，也可以去参考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啊，我认为说它是一体两面的啊，因为呢第十章那边同样是就这个律法的问题，也是同样提问说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啊。那这边 当然第十章谈到最后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嘛。那这边我们也刚开始也有谈到说，他先用小孩子啊，不管婴孩还是小孩子被带来，要求耶稣来摸他，来为他祝福，那门徒的抵挡。那这个少年官他主动的来询问，那他开头就称耶稣为良善啊的夫子。那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就了解到说，他们有一个背景，耶稣也说他不从人来的荣耀，那法利赛人他们是互相推举互相荣耀，所以这个人他有那样的一个提问。其实我们把他整个看的话，十八章这个少年官其实他也凸显了前面耶稣所设的那一个比喻啊，就是法利赛人在殿里的祷告。那同样的，他们在心态上在做法上啊，应该都是极为类似的。那当然耶稣就他所恭维的啊，他就直接的来拒绝。那也引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们所引以为义的行在神的律法当中，也就如同第十章那个律法师来问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的质疑啊，认为谁才是他的邻舍。那这边呢，这个少年官当然他也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去变卖钱财去周济穷人。那最主要的最后面的这一点还要跟从耶稣啊，因为他前面既然来到耶稣面前，那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恭维，但是耶稣给他的挑战就是还要跟从他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出来说，路加他的一个编写啊，他是一个大架构底下啊，他就不断的借着这种重复而且又相类似的来谈到主的这种教导。那一个质疑，一个认为说他能够做什么，而凭着他所做的他要来承受这一个永生或者说进入神的国啊，那耶稣就直接而且了当的啊来挑战他的那一个真正他撇不下或者说他不愿意做的啊那一些难处啊，是在于他个人的这个问题啊。我补充到这里。
谢谢。还有要补充的没有？宋知识，
他有事先下线。
那好了，我们先到这里。
要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因为这边主耶稣特别提到的是这个针对穷人的救济这件事情来看，那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件事跟律法有什么关系？他们这些人自认为自己都已经守了律法，守全了，但是主耶稣提出来的挑战却是针对穷人的对待问题。那我现在我初步我的理解是说，我的感受是从出埃及记那个他们当时在拾取玛纳的这个事件来看，特别里面他有提到说大家要有均贫这个概念，有人拾取多的，有人拾取少的，但是呢事实上就要互相的来均贫，之后大家都可以吃得饱啊，也不会拿多的人吃不完在那里就坏掉，而少的人他也可以，大家就可以互补，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基础的法源。那在出埃及记的后来的律例的规定里面，有同样谈到那个安息年的事情。安息年他特别谈到，就是在出埃及记23章的第十节这一段，他特别谈到安息年要叫地歇息，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就是要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 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等等等等。那我想讲的是说，律法，神定的律法，它有这样的一种原则，就是谈到这种对于穷人的照顾跟关怀，因为他就要人，要这些以色列人去回想他们当时也是寄居，当时他们也是贫穷的。那但是在人富有的时候就会忘记这个贫穷的情况，也会不去顾念那些贫穷人。所以整体来看，不管是顾念贫穷人这件事，或者针对那个小孩子的这种态度上来讲，或者针对那个犯罪的这些税吏，这些让人瞧不起人的等等的这种对待态度上来讲，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高高在上自认为遵守的人来讲，事实上我认为从律法角度来讲，他们都没有达到神的这个心意，因为他们都只顾到自己，而没有去发挥神本来就是要去关爱这些贫穷的、弱势的、寄居的，那些甚至于孤儿寡妇等等他们的需要。因此就算他们在某部分某些他们自认为是遵守的，这些他们都做到了，但是主耶稣就会提出这个挑战，你要去把你的财产去变卖，要去分给穷人。所以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问题就在这一点？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一点上来讲，也是我们现今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在说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应该在最基础上来讲，是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一点大家都能体会，而我们都能学习怎么样把它做到，这个应该才是真正的一种撇下跟跟从。
我要问小妹哦，吴耀武。
喂，嘿，
王立正。
有，
嘿，你记得23节跟24节哦，他大概在讲这个。好，我们今天机会到这里哦。哎，我们唱一首诗，啊，请王先生做结束祷告，嘿。
啊。
你看唱刚才那个12首啊，你把它唱出来，给您做。
来，来，你结束。第十二首天年颂，哎，发生美好这首歌。田园风光的美好，一片青林为青椒，风霜起就星光耀，昼夜耕地不闻遭，春花夏果秋收稻，风调雨顺地先笑，山海间不永不变，只能创天日夜照，清风送暖出气象，我山之方中草药，几回都掉了马鸣，神人同在知道了。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带肉体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不蒙你喜悦的，可是也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你施恩宝座前。求您看顾带领我们，求您赦免我们的罪，求您体念我们是属肉体的，是必须活在这世上的，所有的荣耀富贵我们因这肉体非常的向往，跟非常的渴望那样子的东西，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你，能够让我们在这属世上能够安安稳稳的走你属你天国的道路。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当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的能力， 也求你带领我们再来的这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能够蒙你的喜悦跟蒙你的看顾。求你看顾我们带病的肉体，还有看顾我们带病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刚强茁壮，能够在奔跑你的道路上能够持续奔跑，把再来的时间交托，求你看顾。感谢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王先生，
有，有有。
什么叫做？
啊？什么？
关于钱财的问题，那个再提说了很清楚，第二章你去看哦，怎么善用钱财？啊，
知道啊，到底现有的
知道，好好好。
六章，秀，这是秀林做的。
拜拜，
有咖啡，有咖啡，
真的。
好，下线了，拜拜。
做的，
拜拜。
谢谢。
谢谢了。
啊。
拿掉就是
说你们长怎样？关于钱财，你们在钱世。哇，这个掉。哈哈哈哈哈！这个老师好准呢。